各位身外资讯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神经外科贺世明，很高兴能跟各位在身外资讯说翁解惑这个栏目相聚。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胶质母细胞瘤预后因素和对放化疗反应的预测。这篇研究文章发表于2020年的现代药物化学杂志。这篇文章的影响因子是 4.184 分，是一篇综述性文章，对 GBM 预后分为了临床预后因素和生物预后因素来进行分别的汇总和阐述。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摘要。多新型胶质母细胞瘤的预后极差，在标准治疗方案后仅有12-15个月的生存期，也仅有 3-5% 的病人在诊断后5年仍然存活。迄今为止，胶质瘤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其组织病理学特征，然而经过肿瘤组织病理形态相似，但 GBM 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表现出高度的肿瘤内和肿瘤浆抑制性，这些患者的临床预后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经典的预后因素包括诊断时的年龄，比如小于50岁的年轻患者生存期会更长， KPS 评分70分以上的其实预后会更好一些，以及肿瘤的大小和位置。然而仅仅靠经典的预后因素是不够的，长明 GBM 的遗传和分子机制已获得新的可靠的分子预后因素和有效的治疗是极其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是回顾 GBM 的预后和预测生物学标志物，并探讨其在临床应用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临床预后因素，它包括年龄、体力状态、手术和影像学因素。首先是年龄，年龄被认为是 GBM 一个重要的预后，但年龄这一项也查在了很多混杂因素，例如目前尚不确定年龄与 GBM 相关基因突变似乎有明确的关系。此外，有些研究证实，在超过65岁的 GBM 患者中，只有 65% 的患者接受了放疗，所以年龄背后的生物学因素还应该继续被深度的去挖掘。第二个是体力状态，目前国内最常用的是 KPS 评分，标准的方案被证实对于 KPS 较高的患者是有效的，但对于 KPS 较低的患者，手术、放化疗等可能是无效的，并且目前绝大多数临床研究都将 KPS 大于70作为入组条件。总的来说，高的 KPS 预后是预后较好的预测因素。第三，手术切除是成人原发性脑胶质瘤治疗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患者年龄大小，手术可以降低 45% 的患者一年相对死亡风险和约 37% 的进展风险。第四是影像学因素，包括术前的肿瘤体积、水肿程度、坏死程度和造影剂增强的程度，是有统计学意义的预后指标。另外，生物预后因素，首先说 MGMT 是 DNA 修复蛋白，可以修复因放化疗导致的肿瘤细胞的 DNA 损伤，启动子甲基化导致 MGMT 基因表达遗传沉默，导致 MGMT 表达下降。 MGMT 启动子甲基化大约存在于 40% 的 GBM 患者中，低水平的 MT 蛋白与更高的 DMZ 治疗效果和更长的 OS 相关。第二，大约 70%-80% 的继发性的 GBM 患者的 ADH1 是突变的，但在原发性 GBM 中则很少见。 Meta 分析 ADH 突变与更长的 OS 和 PFS 相关，并且这种趋势在手术和非手术患者中都存在。第三， RTK 突变扩增酪氨酸激酶信号通路，包括EGFR、PDGFR、FGFR、AGFR 存在于 80% 的原发性 GBM 中，包括 EGFR 扩增存在 40% 的原发性 GBM 患者，在继发性 GBM 患者中却很罕见。但是 EGFR 扩增对于 GBM 的预后仍然存在一些争议， 一些研究中得出隐性结论，甚至是预后较高的结论，故对于 EGFR 的预后因素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其次， PDGFR 扩增存在于大约 30% 的胶质硫化者中，目前认为 PDGF 的表达导致肿瘤形成，推动抑制性的恶性胶质瘤的发展。第三，IGFR 大约 20% 的 GBM 表达 AGFR 阳性， IGFR 在表达 GBM 中与肿瘤特异性生存呈负相关，具有预后价值。其次， FGFR 和 FGFR1 表达水平已被证明是脑胶质瘤化放疗患者总体生存和进展时间的较差的预后指标。总的来说，RTK 信号的突变扩增是一种预后不良的信号。 STAT3 是 STAT 家族成员的一员，在神经干细胞和心性胶质细胞中发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 PTEN 的缺乏的 GBM 中起到了抑制肿瘤的作用。但是 EGF1 8表达的 GBM 细胞中，在 STAT3 起促进 GBM 的细胞存活的作用。第五， RAS 信号通路在 GBM 的恶性表型中至关重要，并以证明控制增殖和存活、清晰性、辐射对抗性。 P-MAPK 的高表达与肿瘤对放疗的耐受性增加有关。第六，染色体 B EP19Q 的供缺失与浆变型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对化疗和放疗的更好的治疗敏感性是相关的。对于 GBM 而言，染色体 B EP19Q 的供缺失与预后关系存在一些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完整的 EP19Q 的供缺失与更长的生存期相关。第七， mRNA 考虑到 mRNAs 在肿瘤发生癌症进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它们在特定组织中的表达，所以它被认为是公认的一个靶分子，其中一些与预后呈正相关，一些却呈负相关。总的来说，原发性 GBM 的显著特征有 10Q 等基因杂合性缺失占 70%， EGFR 增强占 36%， PTEN 突变 25%， 以及 CDKN2A-P16INKCA 缺失。另外，继发性 GBM 最常见的有TP53 肿瘤抑制基因突变占 65%， 以及 MGMT 启动子甲基发 75%。 在临床预后因素方面，包括生理年龄、体力状态、手术、影像学因素，这些属于临床预后的因素。还有生物学预后因素有 MGMT、 RTK 信号突变和放大、 ADH1 和 ADH2 突变、STAT3 RAS 信号通路、 NF1 染色体 B EP19Q 的供缺失，以及 miRNA 以及炎症。我今天的讲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